对不起，因为我奉师母的命令，我一定要把麦克风调好才可以讲道。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晨再次跟各位在主里面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这段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那大麻风这个词句描述呢，当时的医学对这个词没有像今天这么准确哈。大麻风它是一种很严，只是在当时他们认为只是一种很严重恶性的病而已哈。因为得到这种病的人呢，他的神经系统受到损害，所以他的身体没有痛的知觉，以至于呢，他的五官、他的四肢受伤，他都不知道。那也因着这样子，他的身体溃烂了，然后没有鼻子了，没有手，没有脚。最严重的呢，就是心灵的痛，因为他们是被社会排挤的一群，他们是被社会所拒绝的一群。在耶稣的时代，假如你长了大麻风，你是不可以跟这个群体住在一起的，你必须离开这个群体，住在营外。那营外的意思呢，就是你必须住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呢，他是被强制隔离的，他因为怕传染，所以他必须强制的离开这些群众。那这样的人，他不只是身体的痛苦，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监禁过的经验哈？我当兵的时候就被关过禁闭哈，关了一两天，很难受。可是这个人呢，他不只是一两天而已哈，他是一辈子，他必须流浪在外，他没有人关心，也不可能去关心他。万一他有事情要跟这个群体接触的话，好像这里他要来看耶稣，他必须跟群众保持距离，而且还要大喊说：“我是大麻风，我是大麻风，不要靠近我。”所以这是当时候的规定。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他身体的痛苦，你发现了你的身体慢慢，你的五官慢慢的减少，手指不见了，脚不见了，你会有什么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心灵的那个被隔离，还有自我否定，来到一个地方还要大喊说：“我是大麻风，你们不要靠近我。”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生。但是这时候圣经说，五章十二节他说，有一回圣经耶稣来到一个城里，有人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请问这个病人，他对耶稣医治他有没有信心？有。可是他说：“主若肯。”虽然他对耶稣的能力有信心，可是对耶稣的意愿呢，还是保留了一点，还是有一点保留。我们看医生，我们不会问医生说：“医生啊，我知道你能医，但是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如果他不肯，我干嘛要挂号？可是这里他为什么要问这样问呢？表示这个人他对世界已经没有信心了，他不能够确定对方能不能接纳他，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是被拒绝的，他们是被排挤的。对他而言，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他的可能性，他还是抱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是假若你肯，因为耶稣的风声已经传遍了各地，大家都知道他能够医病，他能够做很多的奇事，你一定能。但是假如你肯，代表这个人他心里面他是多么需要的被肯定，是不是？那耶稣做了什么呢？很简单，十三节他说，耶稣伸手摸他，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一摸他，他的病马上好了。可是我们会问，耶稣你何必如此呢？因为当时候必须和大麻风的病人保持六尺的距离。假如你摸到大麻风的人，本身你就不洁净，而且他要经过很多洁净的礼仪，他才能够洁净，所以非常的麻烦。耶稣何必如此呢？你既然医他，何必还要去摸他呢？耶稣应该说，我把你医好，但是你不要过来，何必去摸他呢？如果要摸他，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你不要过来，我说好，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这时候你才去摸他。可是耶稣在医治之前他就摸他，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他怎么会用这种次序呢？耶稣摸他是一种爱的表现，是一种爱的抚摸。假如主耶稣只是说我肯，他没有伸手去摸他，他的肉体的麻风病虽然得着医治了，可是在他的心灵的那个伤没有得着医治。耶稣摸他影响他的内心，使他的内心的大麻风也得着医治，他的内心因着主的抚摸，他得着了安慰，他得着了鼓舞。许多人的内心受到创伤，非常的痛苦，不是医生所能医治的。医生只能医你外在的肉体，可是耶稣医治的是全面的。耶稣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最重要的理由是，耶稣是一种爱的表现。从前有一个伤兵，他伤势非常的重，所以他 被送到后方去。他在半昏迷的状态当中，他口里一直呼叫的母亲，于是医院就把母亲叫来，可是又怕母亲过分的伤心，怕影响到他这个病人的伤势，所以只准母亲坐在他的床边，用手摸他的头。是母亲的手对这个爱子的抚摸，使得这个儿子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母亲已经来了。耶稣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也是一样，是一种爱的抚摸，深深的进入他心灵的深处，让他永远不会忘记，使他了解到主的爱、主的同情，还有主的怜悯，于是他里里外外都得着主的医治。耶稣之所以伸手摸他，另一方面是表示耶稣主动的医治，他并不是勉强的肯。今天耶稣也是一样，他乐意帮助人，他体恤人的软弱，他不需要人苦苦的哀求才勉为其难的去帮助他。我们的主帮助人都是自动自发的，他往往都是看到人的困难，他就动了慈心，表明主是随时愿意帮助人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永远不会拒绝我们。他曾经应许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耶稣来到人间，他要寻找失丧的人，他不是 不是人去找他，乃是他来找人。在毕大池旁边得着医治的病人，不是因为他求耶稣才得着医治，乃是主怜悯他，主主动的帮助他。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也不是因为寡妇求主，乃是主主动的同情他，医治他。在五章十四节，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看，又要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换句话说，耶稣他医好了之后对他说，你不要去宣扬，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就是去给祭司看，之后照着摩西的律法献上一些祭物，之后你才去跟人家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是有很重要的旧约的背景。在利未记十四章那边有详细的记载，一个麻风病人他假如得着医治之后，他需要做些什么样的程序，这些程序至少要八天，你必须要去给祭司看，祭司检查了之后要献祭，至少要有两只鸟，一只是活的，一只是死的。死的代表过去的病已经死了，活是代表他重新可以回到这个群体当中，重新活过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过程需要时间来调整病人，因为他长期的被拒绝，需要经过一天一天到八天，一方面让他慢慢的回到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也辅导这个群体能够慢慢的来接纳这个病人。所以摩西律法是一个非常周详的律法，只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大麻风被洁净的记录是寥寥，是可以考的，真是寥寥无几。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前面在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耶稣就讲说，以前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许多长大麻风的，但是在这个当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将军，没有一个得着洁净。换句话说，摩西的律法虽然很周全，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着洁净。那这个律法不就是白写了吗？那现在路加福音又特别的强调，你要去给祭司看的记录写下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虽然摩西的律法是最好的，是最完全的，但是除了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才能够成全这个律法。换句话说，摩西这个律法虽然周详，可是若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再周详的律法也是空色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不是空色的律法，除非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全。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大麻风的，其实大麻风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刚刚我们所说的大麻风，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的是一种病，一种失去知觉的病，它没有神经系统。广义的说，假如失去知觉的病定义为大麻风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人了，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失去了知觉，或是被某一种东西所控制，使得人跟群体之间有一个极大的距离，就好像大麻风他不可以投入这个群体当中一样，他必须要被隔离，他必须被排斥。现在的社会不正就有这种人吗？我不敢称这种人叫做大麻风病人，不过他们的症状跟大麻风是非常的相似。换句话说，人需要去经历当年摩西律法的更新，使得这个更新不只是一条条文就能做到的， 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使这个被隔绝的人才能够跟这个群体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建立关系。这个被排挤的人经过耶稣的医治才能够跟这个群体合而为一。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治疗。有一个代课的老师，他一个学生手受伤了，代课老师看见他就问他一句话：你的手受伤了有没有怎么样呢？这个学生后来他的见证说：我的手这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过我，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直到这一天，这个代课的老师的一句问候的话，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从此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代课老师的一句话，就等于当年耶稣摸了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今天我们教会在执行耶稣的教导，我们也应该跟耶稣一样。假如耶稣当年触摸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触摸不只是身体上的触摸，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触摸，如这个代课老师一样。总之，耶稣不是把这个麻风病人当成只是一个病例，而是当成一个人。这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有很大的提醒。在十五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他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这件事非常的稀奇，因为在犹太人的著作当中，不止一次记载说什么。说大麻风医治的能够说大麻风的医治好像 死人复活一样的困难，这是犹太人的思想。所以真的有一个大麻风得着医治，这是一个天大的新闻。所以耶稣的名声越发的传扬出去之后，就带来什么结果呢？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病。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众望所归。传道人最喜欢的就是名声远播，很多人都喜欢来听到，然后你就可以到处的开布道会、特会，很多的人聚集听，一堂不够再加一堂，一堂不够再加一堂。这是一般人的反应。可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在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很奇怪，耶稣他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他为什么不火上加油？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他反而退到旷野。旷野在哪里？当时候犹太的旷野跟现在也是一样，都是一片石头地，是没有人会去的地方。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祷告给谁听？给石头听。你的群众在哪里？你的群众不在旷野。为什么他不乘胜追击？为什么他不火上加油？可是耶稣却做了一件让人不能理解的事。如果你读圣经读到有问题的时候，那我要恭喜你。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会友，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要不要只是念过去就好了，必须用头脑去思想。我不鼓励什么一天念十节二十节，然后怎么一年就可以把圣经念一遍或是两遍。我鼓励你们能够一卷书一卷书的念，从头念到尾，一口气把它念完，然后用头脑去想，你会得到更多的亮光。犹太人的母亲孩子上学回来，我们中国人的母亲会问什么？问说：小明，你今天去学校 学了什么东西。可是犹太人的母亲他会说，小明，你今天去学校问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你问问题是因为你有经过头脑，你才有问题可以问。我们中国的学生常常问老师，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考试的话一大堆问题。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不明白有问题了，表示一个真理在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当我们愿意更深的去发掘之后，这个问题经文往往会带给我们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跟长进。所以读圣经不要怕有问题，也不要停留在有问题当中。耶稣为什么要用退隐的方式来回应声名大噪工作有成呢？他把众望所归的这个期待用祷告带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分析，求神来审查，然后他思考他所想的不只是要去满足那些人的需要，他想的是我要怎么样满足神的期待。于是福音书多次的记载这段经文的前文后文，都可以看到耶稣他在极多人的拥戴之中，他常常做出我们理解不到的事。他不会火上加油，他也不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反而有一个退隐的心，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一个人真正的需要，而不是把这个人的需要只是看成一个事工。去探访一个人也好，我们不是只是去完成这一件事情而已，而是去看到这个人的需要，让这个人真正的被触摸到。人的心除非他改变了，不然他跟从主的心永远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当人的心被主改变了，这个大麻风从此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他不只是知道摩西律法是如此如此而已，他更经历了摩西的律法透过耶稣而改变。这给我们有几个帮助。第一个，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经常用时间，花时间把握机会来查验明白神的心意。耶稣退下来就是要去思考神下一步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过程抉择的过程当中，必须去等候神的引领。神啊，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以弗所书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为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十六节说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如此。主，你到底喜欢什么？这个需要安静，这个需要等候，这个也需要清静，而不是在一个乱哄哄的情况下可以得着的。我看你们的周报好像三月也有退休会，是不是？我鼓励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好好的与主的相连。耶稣他也是退到旷野去，他寻找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心灵没有办法与主靠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仓促之下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其实对一个信主的人而言，要常常靠近主。连耶稣他在一片成功之后，声名大噪之后，他都需要退到旷野，那更何况我们更需要退隐到我们的旷野。不一定是到满地石头的旷野，但是找一个我们心灵安静的地方，与主亲近，去了解主的心意。当我们愿意亲近主的时候，他会把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 分辨，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再来就是我们要多花时间与主培养关系，学习跟耶稣一样。耶稣希望他的教会和他的跟随者，就是你我，能够看到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不只是看到这是事工的需要，更是看到这个人心灵的需要。于是耶稣不只是医好他肉体，更是在心灵上给他安慰，接纳他，使他的心灵那个缺乏得着医治。今天教会也应该如此。主耶稣他从前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今天照样肯医治我们。长大麻风的人代表着那些正处在没有知觉、没有痛苦、没有知觉，还有在痛苦、失望、无路可走的人。只要他来到主的面前求告他，就必得医治。所以无论谁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主的话说，我肯。这句话不单单只是对着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说的，任何人只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主都肯帮助他，都肯医治他。主不只知道你外表的光景，他更知道你内心的痛苦，知道你的内心的需要。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吗？主说我肯，你就洁净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你不只知道我们外表的光景，你更知道我们内心的痛苦，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抚摸我们，然后对我们说我肯，我们就不止外表不知觉的病痛洁净了，更要在心灵上因着你的安慰、你的接纳，使我们心灵那个缺乏也能够得着医治。求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去看我们周遭的人的需要，也让我们每一个真正需要的人都能够被触摸到，也因着有你，让他们生命里头里里外外都得着改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